欢迎收听听广秀在听听听，我是扎克 Dan，
我是 Chris。
嗨，我们今天要来聊哦，36年的电影《捍卫战士》，
跟我同年，超可怕的。
真的，他第一集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1986年。现在录音的时间是6月3号，其实已经大概上映一周了左右。然后现在等于是全球现象级的，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哎，我身边已经是那种2-3年没有进戏院的朋友都去戏院看的。
哎，我也是。哎，跟我去看的人，他说他已经是20年没有进戏院了。
真的假的啊？
谁？
令尊吗？
不是
一个大哥，
一个大哥，而且他讲的很语重心长，说：“哦，我上次看电影应该是我还没有小孩的时候。”
天哪，好险没有说，我上次看电影就是看《捍卫战士》第一集。哎，我觉得这部片很酷，就是我前阵子在看那个综艺报，在报道等于说回顾1986年的那个《捍卫战士》的一些新闻的时候，你知道，因为1986年是30几年前，那时候还没有网络跟网站，然后他就把，因为综艺报其实是一个100多年的媒体，然后他就把他那时候纸本的那个报道全部扫描到、
翻出来吗？
对，然后就是他那个纸已经不是以前我们那种就是白纸，就是有点泛黄。然后我那时候在看那篇报道的时候超长，我没有全部看完，但是我就觉得天哪，你看到那个翻拍的那个纸那个报道，你就觉得第一集真的是离我们非常遥远。我老婆去看，因为我去看试片嘛，然后她前几天又去看，然后她就说：“哦，我看的时候真的很想哭。”当然，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也蛮多地方都很感人的，就是有很多那种会让你落泪或是鼻酸的桥段。但是她跟我说，我觉得我想哭的点就是她看到汤姆克鲁斯都已经快60岁了，然后还这样子搏命演出，这样她觉得很感人，就是她为了这个怎么讲，为了服务观众，然后一直去突破自己的极限，这件事情真的很 respect。
哦，你是看特映吗？我去看的时候，前面还会正常的在播预告，然后电影要上，这是开始正式播放，前一个预告是《不可能的任务》，明年的新版，2023年，而且他讲的是什么《不可能任务之什么叉叉行动》，然后第一章，我想说，我靠，还第一章而已，
没有，因为。这个稍微讲一下，就是其实都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啊，因为其实捍卫战士独行侠大概我记得
2020年吧，
对嘛，他其实已经 delay 2年的，所以等于是说那时候 Tom Cruise 他这部片其实算蛮早的拍完了，所以他在 COVID 的时候是拍《不可能任务》第7集。然后我自己是觉得，之前不是很多新闻都说什么啊，《不可能任务7》什么花了3亿美金啊，然后什么要回收很难，所以我觉得他把它分成上下2集，比较容易回收。因为我自己看完这次《Maverick》就是《捍卫战士：独行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我内心啊，我自己个人就是有一种哦，我好像真的正式走出了 COVID-19 这个疫情这种戏院的黑暗时期了，就是终于有一部你真的会想要进戏院，然后加上无论是台湾还是全球相对的疫情比较趋缓的情况下，大家真的愿意回到戏院去感受那个戏院给你那种震撼。因为怎么讲，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完就也没有讨论太多的剧情，或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哦什么什么怎么拍的啊，虽然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聊一下啦，只是我就觉得这部片就会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可能跟我家人一起去戏院看电影的那种感动。因为虽然我们可能做广告球，或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念，因为我跟你都是念其实就是本科系的嘛，我们还是会念很多什么艺术电影啊，或是那种作者电影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伴随我长大的作品反而是那种布鲁斯威利啊，或是那种兰波啊，或者是那种世界
成龙，
对对对对，成龙。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什么看那种新浪潮那种电影，当然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或是念书的关系会接触，只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接触的这些电影其实都还是比较动作片、娱乐片啊、科幻片这种，所以我自己在看 Maverick 就是那个独行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从片头到整个电影的那种氛围就是直球对决，他就没有跟你讲那些你知道很隐晦的东西，或者是我要讲什么大道理，没有，他就是非常的娱乐，然后就是很震撼，然后配乐很芭乐，但是你就会还是会被感受。我觉得最就是我刚刚讲，就我一开始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这几年可能这20年来大家在推无论是什么艺术电影，我觉得就以好莱坞电影来说好了，就是大家比较不会把演职员的那个名字放在前面，大家就直接开始演电影。
哦，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复古的致敬。
对，我对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 这几年来就是我们在看电影可能就是大家不会有什么例如说比如说某某某作品
对，或者是说其实电影的开头的时候就会是一个类似时间线的流动，就是先从城市的介绍开始，
对对对对，
然后跟着主角的一天的早上怎么可能吃早餐，然后搭捷运等等，然后可能会在这个中间的过程找一个小小的空格，然后放上啊导演其实是谁，制片是谁，主演是谁，这样子。
对，
现在其实甚至现在很多影集也都不会放这些东西。
对，
但是捍卫战士就是维持这件事情，就是会直接把工作人员的名字直接上在画面的正中央，然后大大的白字这样子，就是哦，我觉得哦，这个是我小时候看电影的回忆。
对，
就是、
对，就像你刚刚讲的，就复古那种感觉。因为怎么讲哦，我就想到那个嘛，就是在车上，不是他其实演了40分钟之后才开始上 credit，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导演对于opening
credit 这件事情可有可无，或者是也许是他们一个巧思的发挥。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像那个独行侠这个，就是你会想到那种80年代90年代那种一定要前面很巴乐，然后上就说 Tom Cruise， 然后导演是谁谁谁谁的 film 这样子，然后就要下 BGM 啊，然后你看前面一开始是下那个1986年那个 Danger Zone 嘛。
可是其实第一个画面也是跟1986年的画面一样，
对，
就是那个
对对对，
先用黑底白字来解释，就是 Top Gun 这一个队伍是在干什么的，这样子
超嗨的啦！
一进来就给你一个那个叫什么怀旧吗？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怀旧，或是你刚刚讲的复古，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整部片最终就是整体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在看、
啊、我刚讲不是怀旧啦，我刚才要讲那个情怀。
啊，对对对，情怀，卖弄一个情怀这样子。所以我昨天还哪一天看到那个光觉，就是膝关节，他就是说，因为他是戏院的那个公关嘛，他就说哦，这次这个 Maverick 真的看到很多那种甚至是四五年级生都去戏院，然后就是那种可能儿子带爸爸、啊、甚至是三代同堂回去看，因为你要想这个已经是跨越差不多快40年的作品才有续集。所以可能我们那时候在看真的看第一集的真的是我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长辈才真的去戏院看过
哦，应该是他们约会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的之类的嘛，就是你看都快40年了、嗯、但你看像回到 Tom Cruise， 我觉得那时候其实在要这部片在开拍的时候不是说哦谁要找谁回来找谁回来，然后不是就有那种对比图嘛，就是那时候的那些演员现在都在干嘛，然后你就会
对
发现 Tom Cruise 真的是非常夸张，就是他虽然已经是五十几岁快六十岁，但是你可以知道，而且我自己是觉得他好像是从2000年后对于拍这种动作片越来越执着、欸、执着点就是在于说如果我能做真的，就是我能 do it， 就是做 life 的这件事情，他就会很想愿意尝试，就让我想到你刚刚提到，就是我们以前
成龙啊，
对对对，
他就是 AKA American Jackie Chan，
就是以前成龙不是大家说哦，他都会自己来自己来什么的，哎，你有没有看过之前有一些那种影片跟分析，就是说其实成龙用了很多替身这件事
啊，我没有看过哎、欸，但是我知道就是说他一直都说他没有嘛，可是其实
对
一直有就是谣言说其实你有用。而且还知道是哪一些画面有用，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也是这几年才看到有一些专门的影片跟文章是在讲说，哦，其实他用了大量的替身在他过去的作品里面，然后他就有一些定格分析啊，就说，哦，真的，这其实不是成龙，然后这是怎样怎样，然后他就会用一些剪接的那种对比，说其实怎样怎样，就没有联系啊，这个其实是替身做的什么什么什么。好，我们今天不是要聊成龙了，其实回到 Tom Cruise， 就是他这几年在做一些那种超级 crazy 的那种 stunt， 就是特技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一种宣传的手法跟噱头。因为我以前在看一本书在讲那个电影行销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篇章就在讲说，其实像这种 Tom Cruise 这种明星，这种等级的明星，他其实是不太可能真的会去亲自下去做的，他一定会有所谓的特技替身嘛。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他就算想要，可是导演跟片商会禁止他，因为就是要保证他不要受伤，然后大家才可以顺利的把东西拍完嘛。对啊，
你说的完全没错，因为他那一章其实就在说，其实有些这个 这个主导权并不是在明星自己手上，因为你受伤其实你会 delay 到非常多的时间，整个剧组整个 team 整个 crew 都要因为你的受伤而暂停什么的，然后相对的保险给付这些东西它其实背后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个钱的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看到很多那种幕后花絮就知道这个人真的是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好莱坞对于这件事情的开放度容忍度越来越高啦，因为不只是 Tom Cruise， 像那个007 Daniel Craig
他是真的受伤了，然后
对他受伤嘛， 对然后其实 Tom Cruise 也有受伤，他那时候拍那个 Fallout 的时候，就上一部不可能任务的时候，其实脚踝也有骨折，然后所以其实也是伤停进伤兵名单。所以后来发现他们现在这种明星，而且你要想像 Daniel Craig 跟Tom Cruise 这些人年纪也不小了，也都是那种五十几岁，你要想我们五十几岁在干嘛，我昨天去打球跑个全场我就快喘死了我才三十几岁
我之前真的是有因为这样子，然后真的很佩服这些所谓的武行欸。
对，
就是我之前真的有一部戏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有一点科幻的影集，然后所以主演他有一个过程，就是主演其实他的身份是一个机器人，所以他会有一些机器人的动作他会很敏捷。
对，
然后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有一场要拍的时候是武行要当替身从二楼然后跳到从四楼然后跳到一个大卡车的上面，然后再从大卡车上面翻一个跟斗下来。
嗯，
然后你知道我真的拍了第二次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在杀人，就是你
我懂你意思，
但他们真的很专业，就是在那个过程中他们会想尽办法把动作做得很敏捷，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也会不会让摄影机看到他的脸，就他们会尽量的多，然后所以会一气呵成，然后就是不要造成整个剧组的困扰。可是你也知道就是在创作上面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希望还可以再就是雕琢啊，或者是说
再调整
一些东西啊。然后可是我真的拍到第二颗完之后他摔下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没事，但是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应该脊椎超级痛，就是那个反作用力冲击到他的身体。然后后来我就是觉得说好，我顶多就是再两次，我不能再伤害他了这样子。可是对他们来讲真的就是卖命的，所以我觉得看过那一次之后我就会真的很佩服所有的武打巨星跟武行，就是拳拳到肉这件事情。
因为你讲到这件事情，我想就是我自己在看在做这集功课的时候或是之前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忽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看一些那种幕后花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种演员或是你刚刚提到的那种 stunting 就是那种特技团队，他们要做这些危险的动作，但是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目的性都是要让画面好看，所以在我们看这些幕后花絮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他做这些危险动作其实怎样怎样，但是实际上在拍摄的时候他们都是要让最终就是说他的走位或是他最后的画面，因为像回到那个捍卫战士这一集，因为他不是在战斗机里面放了很多摄影机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他
放了六台的 IMAX， 对
对。然后我觉得他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飞机飞上去之后你就没有摄影师，你也没有 DP， 然后你也没有助理，就是你演员要身兼这些角色，所以有时候就是在地面的可能剧组他要提醒你跟你说你的光线啊或者是你的视线，因为可能我们在戏院看到就是例如说 Handman 跟 Maverick 在飞来飞去，或是跟某一个战斗机员的那个在合作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可能看的时候是很顺的，但是对于剪接或者在拍摄情况下你的头要看哪边，你的那个头要转向哪边，然后你转的时候光线好不好，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看这些幕后花絮的时候都会很佩服，就像你说你实际参与过这个内容，然后我自己在旁边看我会觉得很佩服。像Tom Cruise 之前不是做那个跳伞那个 Hello Jump， 就是对，然后但是他们在跳之前他们要先做 rehearsal， 就是要先排练，所以他们先要在那种跳伞的那种训练的那种技法上面去排练，说摄影机跟他的相对位置怎么样，因为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就是我就觉得哇哦，他们其实大家看到这些东西真的是 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安排去设计，然后实际的拍摄要克服很多东西才能呈现在大荧幕上面。诶，那你刚刚提到就是飞机上不是摆了 六台 IMAX， 你自己在看捍卫战士这一部电影的时候，你对摄影上面有一些就是很 impressive 的地方吗？
我觉得导演蛮厉害的，就是因为他毕竟就是一个36年前的电影，所以他必须要在故事上面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就是跟36年前的东西有连结之外，我觉得他在摄影的手法上面他也不能就是太新，不然你会跟这个故事过去的感觉会有很大的差别，然后你会很容易跟过去的故事有脱钩感，虽然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手法如果拍摄上面是非常新，或是用大量的一些特殊运镜的话，我觉得都会破坏掉就是这部电影它经典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差别是在文戏的时候，就是下面的一些可能 Tom Cruise 跟前女友的互动，或者跟好友的互动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导演用了大量的那种特写镜头，就是那是很八九零年代的电影会出现的东西，就是大量的特写，其实你不会看到很多建立镜头，你看不太多，甚至连 master shot 都很少。
对
对，所以新的摄影手法它反而都用在的是战斗机里面的画面
啊。
对，然后而且我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用 IMAX， 就是可能我们的就是生活经验上面会觉得说啊，这种画面可能最常用就是什么 GoPro 啊，就是把它解决掉，因为小小的挂在那里就好。
对，
可是真的用 IMAX 之后，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就是哇，原来画质这件事情真的影响到你的观影体验差非常多。
哎，你去哪里看的？
我是去那个松仁微秀那个泰坦厅。
哦，泰坦厅很赞。
对，就是声音最好嘛，虽然不是 IMAX 荧幕，但它也是巨幕啊。对啊，
对，因为你讲到导演，因为导演之前跟 Tom Cruise 也合作过《遗落战境》嘛，然后他再上一部就是Tron， 就是那个光速战机。然后我自己在看那个 Maverick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深深觉得这个导演真的很会拍天空。就是他那时候在《遗落战境》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把天空拍得很美。然后他这次在那个很多那种很漂亮的那种风景镜头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捕捉这种天空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很漂亮。然后
而且我觉得他的心脏很大颗啦，就是你掉那么多台 F18 来，然后你真的就是在峡谷里面拍，我真的觉得天哪，你心脏真的好大颗哦，你砸一台你就是哭一台。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当然我相信美国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防部这边一定有大量的配合啦，因为像过去 Michael Bay 很多电影，其实像那个美国这边的官方军方其实也有就是官方的跟他们做一些配合，让他们去。
当然啦，你不觉得这个部片上的时机就是非常好吗？因为他刚才在就是战争阶段，然后就是东方跟西方国家正在互秀肌肉的时候，然后出来的这部片。对啊，
说真的，你这番言论虽然有一小稍的政治不正确，但是我觉得我只能说我非常同意你，就是这个时间非常的好。
我一定是大力配合你，因为我就是秀肌肉的时候。对啊，
他不是说一个小时就要$10,000的那个租金？
才$10,000啊，
一个小时啦。
一个小时$10,000的，我坐上去一个小时大概现在汇率29万，我其实觉得蛮值的。对，
我觉得你讲到对你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值不值得这件事。因为我自己在看这部片的时候，然后因为这部片它是去坎城首映嘛，然后Tom Cruise 就开始跑一些全球的巡回，然后那时候有去日本，我就看了一些他在这些媒体啊或者是首映会上面的一些谈话。我觉得他当然是除了非常热爱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拍电影这件事情之外，我觉得他的 passion 来自于他很乐意跟把这些东西呈现给观众。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就是他做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他不需要自己做，例如说他骑摩托车，或者是在飞真的上这个 F-18 这个战斗机，或者是之前他各式各样跳伞啊什么什么的，他其实都可以不用自己做。但是你一定也知道，就是你用替身跟真实上演那个画面其实真的差很多。 时间拉回到1996年那个不可能任务第一集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那个鱼缸大破裂的那场戏？
嗯，
就他丢那个口香糖到那个鱼缸，然后爆掉。然后那时候其实他爆掉的时候，那个 Ethan Hunt 就是跑走嘛。原本的设定其实真的是特技演员的，但是那时候的导演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你用特技演员的那个画面其实还是有差，就 Tom Cruise 就真的上阵。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资料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这颗镜头开启了他对于所有东西都要亲自上阵的开关，什么东西都要来自己来这样子。没有啦，我只是觉得Tom Cruise 真的很受到尊敬的一个点就是这样，就是就像他在坎城说的嘛，他就说我拍电影就是让大家想要去戏院看电影，他绝对不会为了串流这样子。因为过去串就是在 COVID 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人也有一些新闻或是谣言，就是说有很多这种大制作的电影，因为你卡在这边，他们都是一两亿美金的金流嘛，他可能就是你没办法上映，他就没办法有回本的这个机会，所以都有说啊，你要不要卖给什么串流啊，你先解决一下这个金流，
你的现金，你的债务问题，
对，你的债务问题，因为你要想那个拍电影的这个花费都是那种30亿台币，那非常非常夸张，我们很难想象的。但是我觉得对 Tom Cruise 来说，现在这个成绩，你看他已经是创下他最好的开片票房，然后台湾的票房也很好，然后美国北美的票房也很好。我觉得就像我这个节目一开始讲的啦，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某种程度来说，算是正式的走过这个 COVID 的这个戏院的这个寒冬。我相信你看像下礼拜要上的那个侏罗纪世界的第三集，然后有很多很多暑假的电影都慢慢出笼，我相信大家也会慢慢的回到戏院。好，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剧情好了，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其实它是一个1986年的续集嘛，所以其实主角 Maverick 就是独行侠汤姆克鲁斯饰演这个飞官，他已经过了将近40年，但是他还是在开飞机，
而且他还是 Captain， 他还是少校。
然后我那时候就他前面就是在讲说
上校说错，
他前面不是有个桥段，就是说什么你怎么这个年纪还在就是这个职位，就是
上校，
你又不退休，然后你又死不了，
你又升不上去，
你又死不了，就糟糕。
而且你的朋友已经是那个什么太平洋什么司令部的上将，
对对对对，就是方吉摩。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说你应该是已经是参议员的，就是应该你美国政坛有很多这种职业军人后来转成那个参议员嘛，或是真的是从政。然后我觉得他像我觉得这个角色他真的就是很对得起独行侠这个词，就是 Maverick。 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 Maverick 这个英文又很难翻，因为你像达拉斯小牛队以前不是就叫，就是他的意思当然有一些是小牛的意思，你可以翻成小牛没错，但是我觉得对于他那时候他想要命名，他并不是想要走小牛这种动物的吉祥物，因为 Maverick 有一点就是那种特立独行，就是独来独往，但是他又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就永远都是走到很前面，但是他很像就像 Tom Cruise 里面这个角色，他其实没什么朋友，因为他就是个性是很极端的。因为
完了完了，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在形容的人就是陈家驹警官，就是什么事情都办得很好，然后都是 自己来，然后也没朋友。
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讲那个好莱坞那个 cliché， 他有一 part 就是 Maverick 啊，你还记得吗？
啊，对
啊，他就在讲，所以你讲的陈家驹是完完全全是没错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警察那种独立，应该这么讲，很英雄式的警察的这种脉络，就是 Maverick。
嗯，
然后这个其实也像是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很多集有聊过，就是西部电影的雏形啦，因为西部电影其实是这样嘛，它就是 made of nowhere， 然后就是有一些人，然后就来了一个不知道哪来的人，然后进到这个村子里面，然后解决这个村子里面很多事情。
不是不是，
然后他
就进到这个村子，通常都是进到那个酒吧里，然后就会开始挑拨离间当啊，不是挑拨，就是开始挑衅，就是酒吧里面的当地牛仔，然后他们就会走到街头上面开始那个对决。对，
然后你故事来说的话，就会去参与一些这个镇上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可能就是解决完之后，他就默默的离开，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可能80年代之后，我们一直在讲80年代之后，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影响了我可能全世界，这种类型电影，那种警匪片啊或者动作片，它其实都有很浓浓这种西部电影那种雏形，就是很英雄式的嘛，就是人家不是说你不要逞英雄，或者你不要当兰波，其实它就是这样，
就是 teamwork 最重要，你没有 teamwork
对啊，但是我觉得对于娱乐性来说，或是比较戏剧化来说，你当然是要用这种方式去呈现嘛。所以我觉得像 Tom Cruise 就是很符合就是独行侠这个词。然后这次续集他从开场的那一刻镜的不是那一刻镜头，就那一场戏就重新的让无论是新的观众或是以前的观众马上建立了这个 Maverick 这个角色的这个脉络或者这个样子嘛。
你说他一个人在那个就是自己的那个维修的那个仓库里面的时候，
对，应该是说从自己一个人，然后by the way 那台飞机是真的是 Tom Cruise 的，就是
哦，对，那是他自己的私人飞机。对对对，
没有啦，我是说从就像你说他从自己的 locker room 然后穿了那个经典的衣服，戴了经典的墨镜，骑上经典的传奇机车，然后到那个测试的那个飞机里面，然后飞到那个
斯马赫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整个戏其实就重新确立了这个 Maverick 这个角色，他就是这样子独来独往的一个人，然后非常的也不是特立独行呀， 某一部分也是特立独行啊，就是他不 care 别人怎么想，因为他不是说你十马赫就好了，你不要10.01、10.02
都不行。然后他就是故意要超越嘛，
对，他就是那种很叛逆的那种，但是他又是很厉害的那种叛逆的那种学生，或是叛逆的。
他要挑战十马赫的时候，他那个飞机镜头外的画面，应该是感觉是 CG 画面，就不像在后面 F18 的画面一样，就是实拍，那感觉比较像 CG。然后 CG 到我都觉得，就是现在是进入到零的领域嘛，因为速度超快的嘛。就是很有特色。
你讲出零的领域，就真的是有一点，
也是
透露，对，也是透露了我们的一些年纪。但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就透露了我们年纪了，所以我觉得没差了。但是我觉得你讲到零的领域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种什么零的领域啊，或是进到什么 zone 里面啊，就是
你要驾驭零的领域，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出现幻觉。
就是讲好听一点，就是那种很英雄或者很帅，但讲难听就是很中二啊，就是
对
啊，对，我知道独行侠的那个个性就是有一点很中二感的那种人，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都要，就是啊，我就是要再多一点了，我就是不想要理你讲什么，你跟我说不要飞，我就是还是要飞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他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一次这部片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跟我一起去看的前辈就是看过第一集嘛，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也有在讨论，就是汤姆克鲁斯的职涯的一个脉络。然后给大家的感受、
okay.
然后我觉得真的可以有很明显找到对标，就是像他现在我们就会觉得他就很像成龙，
对，
就是什么东西他已经年纪这么大，可是你还是要挑战就是很多高难度的东西，
对，
可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他的所有的角色都是帅，可是会很叛逆，然后或是会很成英雄、然后会有一种不羁感，然后就会觉得比较像刘德华年轻的时候的戏路、
你讲到不羁，你讲到不羁感真的是这个词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哦，他的年轻的时候就像是刘德华年轻的时候，然后他现在的状态就很像成龙现在的状态、但不包含成龙就是效忠政府的那个状态、其实都算啦，都是爱国
应该这么说哦，就是成龙你知道他在这个所谓的影坛的这个历史定位我们是绝对没办法否认的，就是你没办法忽视他创下了一些 history， 但是其实他也是有一些争议的，就是有一些争议的地方我不多说、但是
争议的部分应该就不是爱国的部分，应该是私生活的部分吧。
我觉得无论是私生活或者是说你提到爱国这部分啦，就是他的政治立场，当然是他是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就是他可能现在他这个角色他已经跳脱到艺人之外了嘛，对，艺人演艺人员之外，但是我觉得Tom Cruise 其实也是嘛，就是他比较大的争议就是他的宗教信仰这件事情。
哦，对，他是那个
三打基教的嘛，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大家会去 challenge 他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信仰这件事情，虽然三打基教也是在这几十年来也有蛮多争议的，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说的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演艺人员他或是所谓的我们一直很崇拜的明星，他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让人争议的地方啦，但对于观众来说，像我们这种一般观众来说，我们就是享受他在专业领域 呈现出来的那种作品就是非常过瘾。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尤其是老外很清楚，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你的私生活是关我什么事情，我看到
对耶，
我欣赏的又不是你的私生活这件事情。
老外跟我们对于这种道德标准是不是真的比较不一样，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是只看你有没有踩到底线，就像最近吵得很凶的那个 Tom， 就是强尼戴普和 Amber Heard 嘛，他的底线就是家暴嘛，所以你就很明显知道，就是美国人 的底线就是家暴跟性侵这两个东西你不能做。
对，
对，其他的东西其实我们觉得还好，就是我们不 care， 那是你自己的生活，对不对？
对啊，因为你看嘛，就是我们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但是每次都要讲，就是 Robert Downey Jr. 他以前也是算是少年得志，年少得志，然后但是他就沉迷在毒品当中嘛，然后他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所谓的东山再起。然后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聊过嘛，就是他那时候要拍片还要就是定期的去验毒，就是看你有没有在吸毒，然后就是那时候他的制片还要把他的片酬先压下来，不要让他去买毒品。对于观众或是一般的人来说，其实他们做这些事情比较容易被接受。当然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啦，我们不是在鼓励这件事情，只是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有听过，就是很多也不是很多，有些艺人他们可能会就去赌场表演，就是例如说赌场他们都会有固定的那些表演模式，然后他们可能会去把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可能其中一场，或者是有点像商演的模式，然后就是去赌场办给赌客看。然后通常我有听说过，以前有听过谣言，就是有一些歌手会直接把我那一场的酬劳直接帮我换成筹码就好了。那你觉得这件事情
这个要问你吧，
不
是问我吧？
是是没有，我不会，
哦、
我觉得还好啊。
哦，你是问我这个有没有一些道德的问题、哦？
你觉得这会有道德问题吗？
当然不会有啊，
因为他花了是他自己的钱嘛。
对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这个就像是我今天去想要赌场娱乐，因为我觉得，除非你现在真的是职业的玩家啦，那去赌场都是 for fun 而已啊。我今天换个1000块、2000块美金，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可以负担的钱的话，他就是去享受嘛。那除非你真的是那种职业玩家，然后你是不用跟 house， 就是你不是跟庄家对赌，因为其实不跟庄家对赌，对于赌场来说你就没有一些输赢的问题，
没有水钱的、啊。
对，所以现在为什么有很多所谓的德州扑克的玩家，他是可以真的靠这件事情当做他的职业的，就是因为他是跟 player 在玩的嘛。
对，所以其实很多赌场没有太多德州扑克的桌子，
对，没有钻头，有桌子但是超多人在排队，这样子要等超久才能上桌。所以你刚刚问的问题、
我觉得比较多人在看的应该都是 blackjack、
因为 blackjack 很快，然后对于庄家来说就是比较容易筹钱，
对、
就是、
然后 blackjack 的台子又多，然后人也多，因为Blackjack 的好处是，就是跟港片演的一样啊，就是只要有一桌很旺的时候，其实外面就会围很多人。
Yeah.
然后大家只要觉得他旺到不行的时候，我不用下场，我不用下桌，但是我可以跟着下注。
我还没有去过那种真的大型的这种所谓的 casino， 好想去感受一下那种氛围、啊。
我不是很喜欢。
哦，真的哦，什么烟味太重是不是？
不是烟味太重，可能是因为我有去过，应该就是澳门，然后跟马来西亚吉隆坡有一个，还有一个山，那个山上里面也是，
你
是
去
都是赌场，
因为工作顺便去玩一下这样子，是不是？
对，然后还有新加坡圣淘沙那些我也都去看过。
Okay.
可是我觉得赌场里面好玩呢、啊，因为很热闹，但是相对的，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真的就是烂赌鬼
哦。就是他有一些这种气场不太好这样子，
对，然后你真的觉得天哪，你不要再玩了，你真的觉得他状态不对，或者是你真的觉得他今天是来搏命的，然后再来就是就会有很多真的是像在放钱的人，所以一直问说要换汇吗、
就像那个 21, 那个21点那部电影一样，他就说你要 counting， 你要算牌 not gambling，
对，
如果你进入到 gambling 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就是会一直输钱这样子。我们怎么会聊到赌场？
对，我说因为先从道德标准，
之前有一个啊，我们这个 podcast 的一个 comment 就是跟我们，他有一点就是说，哦，他很喜欢我们，就是突然会聊到另外一个 subject， 就是突然会聊到一个 issue， 他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的。其实我有时候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也蛮喜欢，就是我们突然聊到另外一件事情啦，就是我们可能聊电影或者影集聊一聊，突然聊到某一个社会正在发生的事啊，就是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啦。
那我就要继续讲赌场。
可以，因为我没去过。
进去的时候他其实都会有很多 security 在门口嘛，但是他确认你的年纪可不可以进去，然后再就是他其实会大概的检查一下你身上的装备
哦，看有没有一些作弊的东西就对了。
他不会搜身，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很有经验，他们都会看。所以最容易会被要求的就是，假设我们会戴帽子，他就会跟你说进去之后请你把帽子拿掉，就是你不准戴帽子。
不能戴帽子是因为他要认出你这个人是不是啊？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天花板上面全部都是监视器
啊。对哦、oh、yeah，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啦，就是他其实要看到你这个人嘛，你戴帽子你就看不到，
就是他看不到你的眼睛，或者是你可以用帽子掩饰掉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就是他一定要一举一动就是很能够看得出监视得到你这样子。好玩呐、啊，可是我就会觉得啊、哦，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氛围。可是你去玩饺子老虎就会很好玩，就是很热闹。饺子老虎就是你自己跟机器玩嘛，对啊。
欸、那你自己看完就是《捍卫战士》这个续集，你有一些比较整体的感想吗？
欸，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一部，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到说剧情不重要，然后可是拍摄上跟那个剪接的紧凑感，可以让你有血脉喷张的感觉，真的就够被满足了。因为但就是它是36年前的电影去做延伸的，所以其实中间的过程中它有很多就是Maverick 就是要跟过去去做和解，不管是自己的伙伴、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前女友，所以其实那个和解的过程，你会觉得哦，很老套，就是你大概都猜到他下一步要干嘛或怎样。可是真的到最后的战斗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哦，天哪，我被满足了，就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被满足了。
可是我没有料到，就是我觉得我在看前面大概三分之二的时候，我深深的觉得独行侠这个角色会死、欸。
我忘记在后面哪一段，就是他们正式在出任务的时候，然后我不忘记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一度还觉得天哪，该不会有第三集吧。
没有，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会死，就是我觉得他超多谈话都是他在插死棋嘛，我常常都不是说这个角色死棋插得满满的。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欸、就是如果他是一个英雄片，然后再跟我讲一样、嗯、就是前面他这算是一个美国政府在修肌肉的过程，我觉得他们不会让他死掉，只是你会有一种天哪，还是要靠他，就是到最后就是那些学员都不行，只有他有办法对抗那个重力、对抗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最终还是要他来上，过了36年了还是要靠他。
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像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对，没错，就是 Maverick 他在36年之后他要去面对他过去，要跟过去和解嘛，无论是他跟呆头鹅还是跟 Iceman。然后我觉得他跟 Iceman 拥抱的那一颗镜头也是非常非常感人，就是当然也是其中也包括就是方季莫他其实真的是因为一些实际上的病痛而没办法继续演戏，
他就真的咽喉癌嘛，所以其实他没有办法讲话，所以
对
那个 AI 他的声音其实是 AI 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就是模拟他的声音这样子。然后但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就像你说的啦，就是我们在感受这些血脉喷张的画面的时候，你还是为什么有我在看的过程中有速度会想要落泪，就是我觉得就是想一个超老套，就是老兵真的不死，他只是凋零，就这样，你就是看到一个你就是看到一个就是这种很传奇的那种名将，他慢慢的凋零，然后他也不会马上就是死掉，但是你就是知道他慢慢会被这个时代淘汰，但是他还是会讲一些超热血的话、啊、就像那个人说像你这种飞行员总有一天也淘汰，他就说 I know but not today 这样子，就是不是今天这样子、
哦、而且我觉得很多地方撒狗血撒得很刚刚好，就是
比如
说
没错，
他的那个他跟他的长官在变嘛，就是他的长官觉得说你应该要怎么样训练训练训练、嗯、然后他的回复就是说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训练跟完成任务，我的目的是要他们安全回到家，
对
对，可是我就会觉得其实这句话超级狗血，但是我不管是表演或是摄影的方式跟剪接的卡点，我都觉得哦，把它做得非常刚好，就是我不会让他觉得说很拖泥带水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句话也是就是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虽然
也是因为他在第一集他失去过嘛，他失去过带头儿嘛。
对，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虽然就是所谓的职业军人他一定会有生命的风险，我相信多数的军人一定是有这样的认知，然后亚当 shout out to 这个保我们保家卫国的这个每个军人。
Thanks for your service。
对对对 ,thanks for your service。但是我觉得你讲到这个桥段其实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讲解任务的时候他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让他们平安回来，这件事情真的是最重要的。像我自己在滑手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那种超级狗血，就是那种你有没有看过，就是美国那
种。你说一些抖音影片哦。
哎不是不是好不好没有啦，就是那种美不要只有唱了 BGM， 就是有一些那种职业军人他就
快捷哦，
不是啊，
对对对，
军人回到家里，然后给自己的老婆啊、太太啊和儿子啊一个 surprise 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很感人。就是你知道，如果你的家人是职业军人，其实你每天都还是必须很担心他的生命安全嘛。我觉得这是一定的，毕竟他们是那种高危险的工作心态这样子。嗯、然后像你讲那个桥段，就是他不是。把 Maverick fire 之后他就重新讲解任务的内容嘛，然后我在看当下我就觉得哦，你只是想要完成这项任务，但是你不 care 你的 aviator 就是你的飞行员的那些安全这样子。就是就像你说的，他这些剧本的对白这些铺陈你觉得还是会感受到狗血，但是我觉得他就撒的你知道非常的 appropriate， 就是他也不会太多、嗯、也不会太让你对，他也不会让你太无感这样子。好，我觉得最后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不是感受到啦，我要问你，你觉得 Maverick 有喜欢带头鹅吗？
哪一种喜欢？
就是认真的
喜欢。等一下，你是说第一集的时候吗？
对，
第一集我们没有，我找不到片源、欸、
其实第一集大概就是演那样嘛，就是他是他的那个 partner， 然后他在一次跳伞任务上面就是带头就死掉了，然后For the last for the last 36 years， 他就活在他的这个罪恶感当中，所以他不是就是一直要那个 Rooster 不要当飞官嘛？因为他答应那个带头的老婆，就是不可以让他儿子步上他爸爸的后尘这样子。
就是 Meg Ryan，
yeah， Meg Ryan， which is Meg Ryan。然后anyways， 反正就是上礼拜我在跟我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哦，你有没有觉得 Maverick 其实是喜欢那个带头的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聊一聊，就说，哎，发现就是捍卫任务独行侠就是那个飞官版的全山鸡，就是他就是喜欢这个男生，然后他没办法得到他，然后他就照顾他的儿子这样子。没有，这只是题外话。总之，但是我觉得这部片绝对不用。
可是我觉得本来就很难界定啊，就是因为我忘记我之前很久很久以前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报告，就是说其实每一个男生都有一点点就是同志的心理状态在里面，啊、可是只是说那个反应是大跟小，所以反应在小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就是反应在你的 brotherhood 的相处模式，
或是所谓的 bromance。
哎，对，所以其实都可以解释成，
有啦，我觉得这是玩笑话啦，就是你知道，像有些所谓的对这个电影评论的，他就会把所每部片都写成同志电影嘛，或者是每部片都写成女性电影啊，像是我写电影，就是我很喜欢把电影都写成很寂寞啊，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有一定的脉络啦，但我觉得这部片就是真是大可不必。就是好好的进戏院享受声光效果，就是那个、
欸、真的哎，
那个音响是你在家绝对没办法感受的，就是那种轰炸机，就是战斗机那种引擎声，那种棒那种。可以的话，真的去看大荧幕，就像那个杂后看的那个泰坦厅，在台北啊，那你可以看泰坦厅。然后我那时候是看那个 IMAX 大直美丽华的 IMAX 这样子， 然后
嗯，
荧幕有多大的看多大。那我觉得 at least 就是你一定要去戏院看这个东西，在你家绝对看不出它的那种价值的。然后它就是直球对决，直来直往，狗血，然后感人，然后就是整个剧情也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流畅，然后你就很顺顺的看完，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佩服 Tom Cruise 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你再唱一下刚刚那个抖音的 BGM。
我在唱啦，叭叭叭叭叭叭叭。
不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那种电影短片那种干片，它有一个比较慢版的是什么？而且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对这些 BGM 真的太好奇了，所以我就去找，然后我就在 YouTube 找到，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下面留言真的超靠北，下面第一个就是最佳留言说。我现在终于可以安息了，就是我终于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意思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在找，就是这到底是什么歌？他就说 ，Now I can rest in peace， 就是我现在可以安心的去了。对对对对对，哎呦，哎，而且我最近发现他们这种影片真是越做越快，就是我们上一集不是聊《爱死机器人》嘛，然后《爱死机器人》上片的隔天，我就看到他们在讲吉巴罗，超扯！他们做片的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了。这是旁白好像都是一个男的 ，I don't know why，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
是谁。哦，因为那个是 AI 的声音。
哦、oh, ，really？ 真的？哦，天哪！
对对对，就是他们现在很多 AI 的声音，然后还有
很忠厚老实的一个男神，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是打字，他就帮你念出来就对了。
哎，他是打字就可以帮你念出来。
Oh、
我之前有用过啊，
你之前不是用那个吗？大家好，我是扎抠，就是那个吗？
对，大家好，我是扎抠天，那个就是 AI 啊，对啊对啊对啊，忘记是哪一集了。对，
但是我觉得我在看这个所谓的这种抖音干片的时候，我反而觉得他会先，我之前好像聊过嘛，他会先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
嗯嗯，
就是像我前阵子在那个 Disney Plus 看一个那个 Hulu 的片，就是叫做什么忘记了，叫做 Fresh， 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个吃人肉的故事，然后吃人肉这件事情他大概是在电影的中间才会揭露，但他就把这件事情放在那个干片的最前面，所以你在看的过程中你会马上的被你的眼球马上就会被他吸住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脉络对他们的这个简介来说蛮厉害的，就是他知道就是怎么吸住大家的眼球在三分钟五分钟之内这样子。但是还是不鼓励大家看这些东西啊，大家还是喜欢看捍卫战士哦好吗，还有即将上映的这个侏罗纪世界这种电影，就是我们希望用正版的方式或是正当的这个来源去购买跟观看。
好的，喜欢我们的听众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我觉得不需要一直在正定宣导的感觉 sorry，
对，我们为什么最后又变正定宣导呢？很怕一些正义魔人批评我们，抱歉。
好了，喜欢我们的听众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有任何留言跟想法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在 Facebook IG 搜寻 Hemisphere 观众电影资讯网。我们下次见， Goodbye，
Peace，
Peace
Peace，
赛尔第一个总冠军，
赛尔第一个总冠军，不要先立 flag， 不要先立 flag。